凶恶的撒谎，他们屠杀以色列人。当时在苏俄寄居的以色列人大概有500万人，那撒谎提出一个政策，1/3要他改教，1/3设法让他离开苏俄，那还有1/3设法让他饿死。所以在撒谎时期，以色列人被残害的非常多，据估计有100多万。当然这个数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呢，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们都知道德国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共差不多包含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呢，一共屠杀了约600万的犹太人，那历史上称为大屠杀。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他们经过这么多次严重的迫害屠杀，但是想不到他们这个民族到今天还能存活，而且呢在地上建立了，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不可思议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非常特别，以色列人一共亡国了差不多2000多年，而且散居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一个亡国2000多年的国家今天仍然可以复国，这样的光景呢，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仅是复国了，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不管在军事科技还有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全世界的表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那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每一年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几乎总有一两位是犹太人。最特别的是在1978年，5个诺贝尔得奖得主啊，全部被犹太人所包办啊，从经济、医学、化学、物理到和平奖，全部被以色列人包办。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民族的优秀，这个民族是非常特别的。那第三点我们也发现很有意思，那以色列人散居在全世界各地，当然各地都有各地的语言。那以色列散居在各地以后当然是少数民族，但想不到虽然散居世界2000多年，那他们今天在以色列复古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最古老的文化、信仰还有文字，这个也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今天我们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我们看见华人的第二代移民的第二代多数已经不会讲中文，连听得懂的都很少，那更不用说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那大概更不会讲中文了。甚至于你问他是哪里人，他会告诉你我是美国人或我是某某国家的人，他不会想到他还是中国人。但是以色列人亡国2500年，散居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由这里看，我们真是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相信呢，这里面一定是有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在其中。那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很多人 还会问很多关于以色列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会问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会延续到今天，为什么会成为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主角，为什么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以色列，那这些事情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这是大家有兴趣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想思考这个民族到底怎么出现，到底怎么成长，到底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到今天成为许多人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所必须去认识的一个民族，甚至于是文化。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出现。那这个民族的出现也是非常特别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出现是跟亚伯拉罕这个人有关系。如果我们还记得前几个单元我们讲过的主题啊，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他的出现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这个人实际上对迦南人来说他是一个寄居客，因为他本来不住在迦南，他住在米索波大米，就是今天巴比伦啊，今天伊拉克的地方。但上帝把他呼召出来，从他的本族本家呼召出来，叫他往迦南地去，带领他往迦南地去。那他到了迦南地啊，他当然算是一个外来人，